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简单讲一下，保罗大概有三次，一般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是三次的宣教的旅行。那如果我们把他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到西班牙那一次，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他后来的教牧书信里看到一点，还有一个第四次的宣教，他就有四次宣教。那么第一次的宣教，有两个人跟他一起，保罗、巴拿巴还有马可，称呼约翰的马可。后来马可临时没有，就是不告而别，或者说告而别，反正就是离开了他们。这个让保罗和巴拿巴后来有了冲突。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巴拿巴还想带保罗去，保罗说马可不可以去。那这件事我是觉得保罗做的对，因为巴拿巴的理由，巴拿巴可能是保护他自己的表弟，那马可的理由传统说是他害怕，可是近来学者说可能是他不能接受保罗所传的那个因信称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外邦人得救不需要受这些割礼的福音，所以就离开了。如果这样，那马可的错误就比胆小还要更严重了，那保罗就拒绝了。那巴拉巴跟保罗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很感谢主，虽然没有看到后来巴拉巴跟保罗复合，但是保罗最后在写书信的时候是肯定了马可。那他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也需要有同工，那么就是希拉和提摩太。希拉我们了解的也不多，显然是一个很可靠的同工，取代了巴拿巴的地位。那么年轻人也有一个，就是提摩太，可以说取代了马可的地位。他们三个人就有了第二次的一起出去的步道的旅行。那这一次呢也影响非常大，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仆人到哪里都有影响。这次的影响呢，你可以说是把整个教会历史改变了，或者你要说把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也可以。就是福音原来是在亚洲这边传，但是圣灵耶稣的灵禁止保罗他们在亚洲传，那么他们就到了欧洲去了。各位，这当然就改变了整个世界。那福音如果一直在亚洲传，可能今天整个历史是不一样的，但是传到了欧洲，局面就是在欧洲那里很多人接受了福音。那接受这个保罗第二次去的时候，到了欧洲所走的这些路途里面呢，有一站就是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那里，使徒行传在16章那里有讲到说，他在那里跟17章那里说，他有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那个犹太人辩论。那他在那里最少有三个礼拜。如果我们在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的内容来看的话，保罗在那里的时间可能不止三个礼拜，一定不止。他把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的教义都教导了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主要是外邦人为主的教会。然后在那边很多的麻烦，各位，我们出去传福音会碰到各样的事。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接待，不管是耶稣，不管是门徒，不管是新约或旧约上帝的使者仆人，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非常受欢迎。圣灵让那些人心软，愿意接待，愿意看到这些神仆人所传的道是真的。但有的时候圣灵好像做相反的工作，让神的儿女碰到的对象是非常抵挡的，有的时候是交错的。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这里呢， 有三个礼拜先跟犹太人一直辩论，那么后来呢就有不少的人信了主。那犹太人呢非常的嫉妒，就遭拒了市井匪类，这个是路加的字眼，市井匪类，然后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然后在那里就是要制造纠纷制造混乱。那保罗呢他们就你可以说就是落荒而逃，在第一次也有，我说这个也是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大概没有这些事情，你也不会想到你到澳门会碰到韩国短宣队在阿富汗碰到的事情，如果想到我不知道你想去还是不想去了。那么但是你要预备应该是这样子，各位，我一再说我没有意思要挑起麻烦，我绝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跟人家争吵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常跟人家争吵是很没有见证的，但是我也绝对的要说，我们所传的信息如果是传完整的信息，那就跟耶稣跟斯提凡跟保罗新旧约的人一样，如果你传一个完整的信息，不管是给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听，那么我们都会有愤怒，听众都会有愤怒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是用尽一切办法，我们希望是诚实谦卑的把福音传出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骄傲自大的意思，我们也不是说真的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也不是要叫人家革命啊，甚至是改变他们的什么风俗啊习惯，虽然福音一定有这样的果效，我们跟人家讲是你需要悔改认识耶稣。我说的再简单，最核心的还是一个个人得救的福音，虽然会有社会的影响，我们传的这应该是一个好信息，但这个信息是叫人起反感的，叫人愤怒的。所以如果你传福音，或者你听到你传福音别人听得都很舒服，那么你听到你也觉得很舒服，那你听得到可能错了，或者你传的可能错了，你应当会让人愤怒的。我不是要故意惹人讨厌，但是我们在讲说人是罪人，上帝才是真神，这你看看有多少人不高兴听，我们要顺服他的权柄，我们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现在我们在罪恶过犯中就是这样子可怜。我非常同意，也很同情，我们应该把传福音的时候谦卑柔和，让人能够接纳，就如同保罗，就如同耶稣，就如同先知一样，用许多的方式，包括比喻，包括大家能懂的，使人接受。但是那个难，叫人难以接受的部分，我们人是这么烂，你是这么烂，这个他会听到的。如果他听到了，又听到了救恩，他会很感恩。那么如果他听到了他不知道还有救恩，他会很愤怒。就跟今天我跟任何一个人讲，还有你印堂发黑看起来就要死掉一样，赶快去检查一下，你听了也不会不舒服嘛。那么但是如果说你印堂发黑，我看你是真的有问题了，不过我是心脏内科的专家，我知道你现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完全好起来，那么别人应该是感谢的。我们现在要讲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来是就可以说是差不多是逃走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城里面有乱，是在晚上的时候弟兄们打发保罗希拉往比利亚去，那后来犹太人是继续追着他们，他们继续要到别逃到别的地方去。那后来保罗大概是差不多一年左右，一年以后他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非常关心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看到这些我都求主帮助各位。我们现在教会反正天天都有很多的服事嘛，有的服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喜欢，因为那是你喜欢才加入那个服事，譬如说诗班，各位诗班不会说点名叫你去嘛，对，那你愿意去你就去，然后真是感情很好，大家都喜欢唱诗歌。那我以前也参加过合唱团，哇，那合唱团一起出去出游，然后 在那个游览车里唱，或者在那个大自然里面唱，哎，那很愉快。但是我们愿意去的，我们参加。但是如果有一些服事是被点名的啊，然后有高级长官来找你，苦口婆心说你要不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去的服事就很累了啊。不管是参加短宣，或者是逐日学的服事，各样的服事，不是你主动想去的，你通常就比较不喜欢，那就比较累啊。那我们现在很多短宣队，包括你们要去澳门的，我不知道你们在那里去的时候，跟你们参加诗班或者参加一个合唱团，唱的之高兴啊！不管是在什么体育馆呐、啊，或者什么文化活动中心啊，或者在高级一点，有一天到中正纪念堂啊，哇，唱的真是好高兴啊！巴不得人家多几个 uncle， 然后 bravo， 你再唱。如果你到澳门，人家 bravo 也 uncle 再留下来，哦，不行不行，我快要死了。唱完了以后啊，如果可能就合唱团还可以继续交友，很愉快。我也不知道你们澳门短宣队什么，哎呦，实在是欲罢不能，我们再去香港再传三天吧，好像参加一个短宣队一样。你参加短宣队，你做完了工，你是巴不得赶快逃离澳门，回到温暖的家，还是你巴不得留下来跟他们继续在一起？保罗需要离开，一方面要传福音，一方面有危险。哎呀，我真是很希望我有这样的心。他很关心他们，他不能忘记这些弟兄姐妹。各位，如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爱的付出是最艰难的一件事。即使有神的爱，我特别讲，如果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你的爱的付出根本还是私欲。如果有神的爱，我们有爱的付出是最艰难最辛苦的事，但那也是最有收获的事。我甚至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我不能说我做到了，我差太远了，但是我知道那是最有收获的事。你的生命很丰富。我在教会服侍做牧者，我真是常常觉得最多最多我常常只是一个守律法的牧者，这是我的责任。哦，这个人住院了，赶快打电话，因为不打电话就没有牧者的爱心。我要有一个好形象。各位，这都做得很不愉快，都是很重的担子。当然在这种磨练当中，也许爱心也不是，也许一定爱心也能增加。但我们看这卷书，我再次当然看每一卷书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是保罗的第二卷书信，加拉太书第一卷是第二卷书信。我们看到他跟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想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分开了差不多有一年了。我每年有大概都会出去讲道，在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很愉快，你们参加那种动人的夏令会啊，也会有这种结果。我小的时候就，哇，那一结束，大家都留名字啊，留地址啊，大家一个人都没有写信，热情带到火车到台北就已经忘记了，一两个礼拜以后更没有了。这就是人嘛，人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怪。保罗记得他们，各位，永恒、善良、美好的工作，只有在神里面才有。我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是短宣啊，其他你在教会里的服事、家庭生活、夫妻都是一样，当然相反也可能。现在这三个人他们写信，当然主是保罗写，希拉和提摩太复笔，只是表示他们也同样的关心啊。我也很感谢主，保罗现在是三个人一起在写，有的时候也只有一个人，包括他在可以说奔走逃亡或者继续传福音的路上，他也有对象可以写，这也真是有福气。被爱是很棒，有爱的对象也很棒，你能够被爱又爱，当我们跟神是这样的关系，真是非常的棒。他写信给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借着保罗他们建立的。教会是一个群体，旧约这个群体是以色列， 新约这个群体是所有神的儿女，包括真以色列人，不超过了时间、空间、种族。虽然为了传这个和平的福音，我们看到很多流血的事情，包括在圣经里，包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悲哀的事情，但我们感谢主，这个群体结合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在第三节哈，保罗也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这个神我们的父面前，保罗不是每次在提神的时候都提到父哈。那我们也知道，称上帝有很多的称呼，是神，是耶和华，是主，是父，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称呼。在这里我想也就是一个习惯性的父神哈。但是因为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多半是外邦人，我就觉得那个意义有一点重大。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说，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那个原文是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个很像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说我们有圣灵，让我们呼叫阿爸父。为什么这里我觉得特别要提一下呢？因为在以色列的观点，在犹太人的观点，犹太教的观点里面，上帝是以色列的父，外邦人，那是猪是狗啊。那种族上的优越感和歧视自古到今都有，连神的选民也常常忘记他们被拣选不是要自高自大的。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外邦人想起来就有点像在路德记里的那个路德，摩押女子路德，你来我们以色列这里是讨生活的，你们本来就是我们不跟你们来往的，现在你们又这么可怜来我们这里讨生活。各位，我希望你一辈子不要有做乞丐的经验，但是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当你在寄人篱下的时候，甚至当你出去读书的时候，碰到一个比较强势的教授、指导教授或老板，你有这种讨生活的那个情形，很难过。在犹太人的眼里，我们本来都是奴隶。保罗在刚才我念的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我们本来是奴隶，恐怕你也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今天不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自己想到就觉得非常的懊悔、懊恼，很难过。当然这个错误现在也不能补足了。小孩子真的很不懂事，包括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很不懂事。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家境也不好，公教人员并不好，就是可以说也是很穷了。但是还是有一点，那是四十年前了，四五十年前，即使是我们这些公教人员尤其外省的公教人员，虽然穷，有的时候还是能请一个阿巴上帮忙打扫啊、洗衣服啊、做这些事情。那阿巴上就更穷了，到我们家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阿巴上，他背上背一个 baby， 然后旁边还带一个小孩，他在洗衣服。那小朋友嘛，到别人家，何况是到我们家，虽然我们家也是很小很破的宿舍了，但比起他们家我知道还好很多。所以那小朋友呢也有点新奇，看到沙发而且还软软的，来坐一坐。哎呦，人怎么那么坏，我那时候很小，怎么那么坏，我已经在教会里，我看到他坐我的沙发就不准坐，就看不起，觉得这些小孩好脏好讨厌。各位，我再想想我在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生常常有一些很恶劣的 情形。我也看到很多有一些残障人士想他们小学的时候年幼的时候，他们因为残障最需要同情，却常常受到最大的歧视。人真的是很残忍，我们是罪人。在犹太人的眼里，我们外邦人都是奴隶。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康家，在以前有一个小孩康来昌是儿子，有一个不过是佣人的小孩，还不是奴隶，我对他都那么恶劣。那我想那个小孩很自卑，很怕。那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你们原来是奴隶，你们不是儿子，你们在这个家里没有份的。耶稣也讲过这话，仆人不能永远住在父亲的家里，儿子可以，儿子可以承受产业。请你们不要把这个描述恶劣了，好像我们做儿子变得很凶的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说保罗在可以说在提醒外邦人，我想也在提醒我们每个，我们本来是奴隶，倒不是说还不是说在比大户人家帮人家洗衣服的佣人比那还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是奴隶，是没有身份的，是罗马社会的。在犹太社会，在以前旧约的时候也有，因为奴隶制度在普天下都有，甚至在今天我们可能说也有。但是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这些原来为奴隶的成为了自由的人。奴隶在圣经里可以跟两个对比，一个是跟三个对比，奴隶跟主人对比，我们有一天要做主人，奴隶跟儿子对比，然后你可以说奴隶跟朋友对比，我们本来不是神的朋友，是罪恶的奴仆，我们是死亡的奴仆，我们根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这是以弗所书保罗跟以弗所教会讲，我们都是局外人，或者用那个英文字，我们是被 alienated， 我们是被切割在神家之外的。因为神丰富的恩典，包括使得这些宣教士，使得保罗还有其他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外邦人那里，给他们一个丰富的救恩。当然这个救恩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需要的。我们看到彼得到了那个百夫长哥利牛的家里，哥利牛照地位来讲是一个统治者，但在犹太人眼里，你虽然是一个统治者，你不过也是一个跟上帝恩典隔绝的外邦人。但是哥利牛也能够因着彼得所传的福音进到神的家里。我们讲这个并不在讲种族和睦的问题而已，我们讲更基本的人跟神的和好。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奴隶，都是罪恶和死亡的奴仆，都是受制于这个世界的。但是耶稣的拯救让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成为儿女，成为仆人，成为朋友。当然我们也还是仆人，甚至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因为我们跟主一起在治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你不敢叫他父，你也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对你的慈爱。但是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所以不要轻看你常常重复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父啊，我们的在天上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父神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主是耶稣，不是牧者，不是任何一个人。当然我们也顺服这些领导者，但是我们是顺服上帝。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保罗写信给这个他的肢体，是神借着他建立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的，但是是主的恩典，是他也享受的，也关怀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都是保罗常用的这些问安语或祝福语。恩惠是白白的好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 恩惠平安意思也是类似的。我们原来在上帝的震怒，在咒诅之下没有平安，跟神和好了，我们有平安。平安有和好，有安息的意思。好，当保罗先把他自己的身份写出来祝福了以后，然后也是他常常会有的一个做法，就是为他们感谢。保罗的书信里面除了几封有一些特别的因素没有感谢的时候，他写信给一个对象他都会感谢。第二节，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以前看保罗的书信啊，或者看圣经，很多时候当然都会有那种不信的恶心，会有一些批判和挑剔。那我也承认，有的时候保罗写是有一种文体上的夸大，并不是错误，也不是他不诚实哈。但这里我觉得是诚实的讲。那但是我以前会有一点反感，觉得他夸大，就是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他跟每个人都讲常常，哪那么多时间常常啊？后来我想，这就看你一个人怎么样嘛。你可以常常提王建民，因为你喜欢他嘛。你可以常常提股票的事情，你不厌烦。如果你爱你的教会，你爱这些神所爱的羊群，你会常常想到他们，你会有时间想到他们，你会有精神想到他们，你会有力气想到他们，就看你关心不关心。神的灵让保罗常常把这些人放在心里。我也再一次说，这是一个福气。他想到就感谢，他想到就觉得是一种愉快的事，值得谢恩的事情。各位，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人就生气，对不对？想到政府也生气，想到老板也生气，想到同事也生气，到最后想到自己也生气，天天就在怄气当中。那保罗所受的苦，保罗所处的罪恶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一个舍己背十字架领受神恩典的人，他会为众人感谢神啊。就是这个教会，我以前也觉得啊，他这些都客套话，跟每个教会都这样讲，包括那哥林多教会很烂的他也这样讲。但我现在想，不是，即使是很烂的教会，即使有很多缺点的教会，保罗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神在上面的恩典。就我觉得这些话都非常的实际。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就在想，我能够看到每个弟兄姐妹，想到每个弟兄姐妹都感谢吗？各位，不容易。事实上很多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愿意靠着主去学习去爱的时候，我能够越来越多的感谢。就我们照我们的性情喜欢某些人啊，我打电话也是，某些人啊谈起来真愉快，某些人就不太想谈。可是我也有经验，不太想谈的，如果我求神让我不是敷衍，而是存着神的爱去做的时候，我也会有那个喜悦啊。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很多的称赞。可是在使徒行传17章第11节，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下一站比利亚那个地方，人就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要好，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所以帖撒罗尼迦也有他的缺点，但是保罗也想到他的很多的好处就感谢。这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就是他凡事用主的心来了解事情，来认识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我想感谢是一个随时有的心态，包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什么呢？各位，我们提到什么？我也知道，在教会的祷告，甚至在我个人的祷告里面，实在是鹦鹉学舌，实在是很机械啊。就是哎，各位，你们都做得很好啊！信有团契的祷告事项，为第十五小组，希望你们没有第十五小组啊！为第十五小组代祷事项，然后就念一遍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能说这不好。事实上，同工花了很多力气去收集打这些东西，但是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在念的时候，我自己在提这些事情的时候，有那个上帝的爱在里面，那我自己会享受这个祷告， 被祷告的人也能得到帮助，更不要说我们的上帝也很喜悦。他的祷告里面，会很多事情祷告。那我们看到他的书信里面，就是从这里一个祷告的内容就是感谢。哎呀，主啊，感谢你，这个教会真是怎么这么好，这些弟兄姐妹这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非常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